请会长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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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为妙法。
无上甚深为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六十颂如理论，龙树菩萨的这个论啊，这个大概比较少人说。但在还没说之前啊，我有一种始终就有这一份的动机，这个目的，就是说这个论讲完了以后，要给你们什么？哎，我又听完慧真论，听完六十颂如理论，我看就省省吧，就浪费时间。就是听完，他到底给我们些什么？我们可能听了很多，我告诉你，临终你大概不会记得这个论，你会读到很多，到时候你什么都忘掉。也就是说，我常一直在谈一个论，谈一个东西之前，我要给你什么？而给这个的意义在哪里？我不希望它只是一个理论的一直带过，而是它成为能引导你、转化你身心的一个智慧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、很关键的观念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们闻法的动机、修学的动机就一定要定位好。我经常在反复看到很多人在学，我也一直在问，就是说你这样的学，请问佛法在你身上留下什么东西来？比如说我们现在，我也看过我们一些同学，有点老面孔，知道有一些过去好像回真论的时候有上过了，回真论回完了，我也跟了一些同学听完中论八年了七年了，请问中论留下什么东西给你？那你干脆一口气学完，其实回中论学完，我们六十颂如理论就不用来了，中论学完也不用来了。你说学中论呢，中观还有很多，你又把它当作门派去了，它就是智慧。我到这里上加减乘除完了以后，就到这一家上加减乘除，有很多家，我要上几家的加减乘除，你只要一家就好了，你那么多家干嘛？加减乘除一旦会了，下次的所有的加减乘除不都会吗？你要不懂，就算你有很多家学的加减乘除，你之后还是重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要建立起我们为什么学这个法，而且必须要很实际上我掌握的是我想学什么东西。好，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会点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关键，也是核心处，也是大家会慢慢忽略的。我们把它当作个故事，但却它是一个修行典范。什么典范？世尊出家因缘。世尊看到老病死出家，当然他是视线啊，可是如果以不视线来讲，你想一个人抛下的是世间至尊至贵的位置，然后去追寻一个不知道未来的东西，这要何等勇气啊。我们现在能不能用这种，你如果设想，所以世尊必须要视线为王子，就是我今天在这种真理面前，这些东西是不值得一顾的。而你也看到世尊在追求真理的时候，有没有改换过题目？他不细论，他参学外道，都如实修，都达到， 但都放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办法呼应他当初出家的因缘，老病死没得超越。这个东西要是忘掉，所有的修行就是戏论，不管你学多少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学到最后到医院里面，哇，各科都很熟。你为什么来？忘了看病。我常举，就国外有一个那个盖那个邮局啊，哦，盖得很大洞，很华丽。盖好了以后落成，才发觉最重要办邮务的办没弄，就是我们去送包裹，就是那个地方没设计出来，其他都有。啊，最重要的没做。所以这个世尊在一路上寻寻觅觅，在寻什么？他没有转换课题，乃至到最后他用另外一个极端，就是苦修到彻底，用极极端的苦修，包括世间所有外道，到包括苦修学习，他要证明他没用，他用六年来证明他没用。然后怎么样呢？世间该学都学了，就是我们讲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火者。我们慢慢找回到这个源头处，你的修学的目标会整个遗失掉。我们可能会学到很多东西，但我们的身心始终不安。最近我一直在谈一个事情，也是有时候我们会寻求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学，我们应该怎么学，我们要找谁，我们要找道长。我说不是，我们要找苦，四谛以苦为先。因为如果不从苦谛下手，后面的东西生不来。那苦谛是什么？苦谛是事实。一个忽略事实的修行，那就是宗教。这样的修行，那不过是幻想而已，是不是？你学那么多，反正对你现在也没什么交代的，所以我们可能到最后还是不安的。反正修学走到最后，他还是不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处理过。就像很多人念佛念到最后是不安的，因为他是在保护自我。他所有念佛的动机是在保护自我，而不是放下自我。他以为娑婆是客观以外，没有娑婆在里头，所以他这样一个作为就寻寻觅觅也得不到答案了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要找到一个具有真实的这种修道的骨，有这种啊道骨的人呢，这种骨气的这个内涵本质的，其实不容易。因为他必须要认得很清楚，而且他要很实际，很实际。所以世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他后来在哪里找到了？在菩提树下。所以我们也大家知道说，世尊在菩提树下观十二因缘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大家知道？因为大家观十二因缘，这就是又一个标准答案。其实观十二因缘就是观他重新面对生命的现实啊，这样讲大家比较实际一点，免得又被十二因缘又要另外学一套。没有，十二因缘就是你生命的现实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五蕴啊。那讲成十二因缘，你又会觉得又是另外一套的学问。没有，不不不不，佛陀到最后往外寻得不到，往内寻才找到。所以从这里来讲，什么叫佛性就知道了。佛性不是个东西，不要误解佛性有另外一个东西。佛性就在五蕴当中的觉悟，觉悟五蕴就是成佛之性，所以佛性不是一个东西。执着五蕴继续轮回，观照五蕴解脱。佛性在哪里？就在烦恼身中。而这是成佛的因，也是所有佛法升起的缘起。所有佛法根源在此，什么在哪里？在事实。不要把它宗教化了，太多宗教化的东西啊，不能吃， 讲得很玄，凡是脱离现实的就不是佛法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，这不是戏论哦。所以一个人，我经常最近在讲课，就说你谈那么多，你要说有说无都可以，你给我给个理由，说他有为何有，说他无为何无，讲说一个我能接受的理由。那更高的理由我不知道，但至少低的理由要跟我的生活相应。如果我讲的空啊无啊讲了一大堆，反正跟我无关，像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很多人成佛了，我也是佛，你知道吧，我是大行如来，你知道我度多少吗？我度很多人成阿罗汉，但有一部分是在北极，另外一部分在南极，在冰山里头，另外有些事先涅槃，所以反正你也找不到。所以以后你们就称我如来就好了，我那晚上被如来打屁股，这样也能信。所以我经常跟一些佛弟子讲啊，看你那个样子啊，不骗都觉得可惜。你说你不要怪人家骗你，你那一份蠢样哦，就引诱人家骗你，真的？怎么会呢？佛还要那些人天法、外道法都胜过他。可是你看，多少学佛人，我们讲说这个英文字叫 common sense 都没有，普通常识。哎，你看还能信呢？理由在哪里？而我们自己在说法的时候，也可能在误导人，在做幻想。即便我们在学佛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务实哦。要不要我点看看？你讲就讲，所以很多人在问我问题，谈了很多。我说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暂停哈。就像有一个禅师，有一个哦，学法学了很多，去找他谈，谈了很多理论。那个禅师到最后受不了，说：“你能不能赶快走？你来，我还要煮饭给你吃，煮饭给你吃也就好，你又倒那么多垃圾给我，是不是请你赶快走？”所以很多人在谈很多佛法理论，有时候我也讲到不要了。请问你要问什么？跟你的烦恼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只是讨论理论的话，网络很多字典查自己看，哎，那是闲闲没事干人在讨论的。请问跟你生死有何关？跟你的觉悟有什么关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都要养成这样的，动不动就是我常讲，用概念追概念，用概念解释概念。就像说修行是什么？解脱啊。我说什么叫解脱，我就开始又标准答案的解释了，解脱嘟嘟嘟嘟，怎么修戒定慧，什么叫戒，嘟嘟嘟嘟又来啊，戒定慧干什么，对烦恼啊，什么叫烦恼，贪嗔痴，什么叫贪嗔痴啊，就又标准答案，到最后他从来不，什么叫四谛，应该知道吧，如果四谛不知道，你们今天要听这个又有点困难了，苦集灭道嘛。好，我们是不是随便挑一位上来跟我说苦就好了？你真懂得苦？你要真懂得苦，极地就慢慢一个升起来了，它就渐次无间。而你的苦是标准答案的八苦，要么两苦，辛苦、生苦，要么三苦，苦苦、坏苦、辛苦，对不对？要么就八苦。高兴再加几个，反正就是没用，你讲再也有，你不会感受那个苦地的意涵，就是无法回避。我们一般不容易感受那个苦是什么根源苦，月可令热，日可令冷，不能改， 这个是如果不好好处理，这是轮回无尽。所以我讲说，一般人不能体会到那个苦的什么轮回苦，你知道？用一个比普通话讲说，没完没了了。你无法去期待他哪时候止息，而且是众苦集合，而且是你一再颠倒自造。你看不到这一点，你出离心不会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整个学习它会抽离。今天你看我讲这些跟我们这里有关，我告诉你就是直接关，或者何必讲，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意义，包括就是顺着佛陀当初修行的主要，我们就在谈这个哦。我只要懂它就可以了，这是一个很非常关键的。所以我们假如没有这种道理，就是说没有学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学佛到时候只好怎么样，生活一套，修行一套，变成二重人格。我学完了又回去该炒股票炒股票，该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完了一切无常苦空无我，嘿，这因为常练，所以转得蛮顺的，上课很庄严，一天电话赖你，喵喵喵喵，忙完就一下，哇，这个因为他常练，所以转得越熟，反正就是两套。因为那这样的学习意义，因为我为什么要谈这个？因为如果不事先定好这个位置，你学下去又要偏掉了。我们这样一年过一年，那意义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念佛的念到最后临终惶惶恐恐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他从来没有真正好好念过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真厌离啊。他能厌离的就是他很肤浅的看到，他看得到不好的这一块，他的看到这一块的他可以厌离，他爱的那一块看不清楚，他厌不了啊，厌不了就绑住他。所以他所有念佛当中都不断回向自我，他很希望爱，他爱自己，所以希望把我这一块带到极乐世界。我常开玩笑，那么快那么重，莲花还能扛得动吗？就一坐就扁了。你要想象你这个身体那么粗重，在一朵莲花，你不然你拿着你观想我站上去，那不是要用白铁的吗？啊，你可以想象，他莲花一坐上去，就有点那个像马力不足，噗噗噗噗噗噗，太重了，业障太重，没有厌离心，那个莲花很辛苦，噗，你也不能，你是不是先捡回再上来？他怎么修也修不来。所以这里面我要一步一步谈。你看，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看到什么？经典阿含经谈到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为对治老病死嘛，他问了为何有老死，因为生。我告诉你哦，佛这么回答哪里都一样的回答哦。经典因为生，他不会因为营养不良，这个字末的他不谈。老死的主要原因是生，也不会讲短命，也不会讲这些枝末的啊，要怎么样，不谈这些，谈的是根源的问题在生。生为什么生？因缘具足，有了以后才生。有的意思就是条件有了嘛。为什么有？照做啊，去促成啊。为什么促成？你高兴呢，爱。为什么高兴？看错啊。我现在就要讲十二缘起了，弄了老半天有没有生老死？原来有，怎么没有？你现在还活跳跳，待会还要吃五斋的，当然有，可是也不知道怎么一个有法，一直在变，有也有，没有也没有。我一直在强调一点，你不能说它没有。但你也要很理性的看， 他如何个游法，他也只能这样的游。你千不要说他有固定游，因为你找不到。有没有？有。真实有没有？所以以后我们在上我的课，都有一个习惯的回答：有没有我像？有。有没有我像？没有。他们现在都已经习惯这样回答了。有没有轮回？有没有轮回？没有。无生死，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所以会不会轮回？会。有没有梦？有。梦境真不真？假。不需要你用两套，因为它就是事实。我今天说有，因为事实；我说它没有，也是事实，就是一个事实。你不要弄到那个神经分裂的、哦。没有没有，明明有嘛。世尊说的没有，世尊说我才没这样笨呢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哎有有，哎怎么一下有又一下没有？啊嗯啊，最后原来不可思议，哎为什么不可思议？因为他笨。人家的不可思议是不落入世间的这种直取里面去叫，他现在只好用一种不可思议把自己的笨给盖住了。所以很多东西不可思议，我说你果然是不可思议。跟你讲你也听不懂，嗯，这样学到何年何月，那么就越来越笨，到最后连世间法都开始不会分别了，嗯，开始用怀疑是真样，都不知道怎么定位了，因果法不能定位了，一切空为什么有因果法？一切空为什么有因果法？讲不出来，我就看你自己嘛，你早上吃的现在快饿了，就这因果法，这也叫因果，这就是缘起法，你注意看怎么有怎么没的，你只要看清楚你吃饭，你今天昨天到现在，你就看到一切因果法了，你只要懂得如理思维，它就是寻寻觅觅，什么叫因果，一直在推，我现在就是你看你自己，很快答案就有了，不会看，所以我们要教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今天讲出来，你绕那个口舌有什么用？你连自己都心虚哦，为什么？离开现实。所以我说，修行的道心从哪里建立？从事实。你为什么要修？你可以不修哦。就像我们的出家在家，我可以不出家，可以啊，但要不要处理？要、啊、我不出家就不用处理，那随你咯，反正苦在那里啊，因为那个苦是具体的，你即便不出家，那个苦还是要处理啊，就好像出家在家到医院里面都是为了出苦，不是吗？这个到医院就不管出家在家了，全部就关起来绑起来，就这样嘛，不是吗？这跟你出家在家有什么关系？苦一样的、啊。所以如果你看不清楚这一点，就变成混乱了。从于外向，不是出离，是所有感受苦的人都会想的。所以常念三依瓦钵，自愿出家。理由在哪里？苦，不是那个宗教形式。所以出了家为了离苦，在家也为了离苦，只是因缘不具足。那如何离苦？法，什么叫法？贴着他再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能从佛法的真实义来为所有的法定位。今天我们谈的六十诵读理论，你说这都是这样啊，空来空去，无啊无啊，这样不是？这为你说戒定慧三学，你要不懂这些，你的戒定慧三学会走向世间哦。你如果了解因果法缘起的话，你会把戒的种种因果法安立，同时又知道它为何如何安立，而不会失守，不会失守却不会忽略轻慢。为什么？因果法。你会看到的确因为这样而有的因果， 的确因为他无自信一直变化，你会 对一切东西找到一个很适当的，不用额外的给理论的，只因为你说的是事实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在自论里面，这是一个关键哦。我常要讲这个，因为我试着用这个两个简单的引文啊，让大家把佛法的真道理给找回来，把佛法的现实意义给找回来。因为我一直不希望学佛以后变宗教，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宗教？有宗教的样态，但不是本质，不是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顺应人心。但这个顺应人心一旦走偏了，就是宗教，而这个宗教是不会让你解脱的，它可以让你得福，但不是解脱意。好，大智论这么说，因缘生法无自信。注意哦，我现在这些话很多人都会，但我务必要强调，因缘生法无自信，这里面本身就具有逻辑的。凡是种因缘生，就是不自己嘛，因为自己不要种缘嘛，种缘的就不是自己嘛，这就是简单逻辑啊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他因缘生又有自信，那个很怪了。你这叫自相，本身内部就自己矛盾了。自己就是不需要靠别的嘛，靠别的就不是自己嘛，那不然不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是不是自己？是。但你又发觉你这个自己还真没有一个能主宰的自己，为什么？你靠太多东西，你不过是和和的假名为自己，实际上你这个自己可怜得很呢。现在是因为你刚好福报有，所以才嚣张了。要不然一动你就死了咯，就没了。要佛法讲你死的因缘那可多了，是不是？像美国啊，就参加个因缘会死了五六十个人，那么不知道哪个神经病在那里开枪，所以以后边跳舞，现在都看上面了，因为不知道谁会死过来。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外就内，像我自己，一下子就倒下来了。我到现在还不认识那个让我倒的那一个嘞，因为他太小了。我正在找时间来看一下你长得怎么样，他说你看我这样啊，我还到现在他长得圆了，别人的不知道，我差点要我的命，算什么？就等于一个不经意去感染一下就可以要你的命，你多少荣华富贵就差这么一点，嚣张有什么好嚣张？什么都不是你的，看到不到这一点，那能让你用赶快用啊，用好的不要造业啊，越造越麻烦，是不是？何必讲那么多道理啊，这就是事实吧。所以我说人这一生不过短暂时间让你嚣张，能用用啊，就不要拿来造业，完了以后告诉你全部收回来。所以我不是常举例嘛，要是比尔盖茨跟我一样逃下来，我一定会有人庆幸，亏你那么多钱，跟我现在不都一样。对不对？我躺下来，他躺下来，没有账号，他很多零，我没什么零，可是他不是少掉零，他是少掉前面的一，后面很多零嘛。比尔盖茨那个是不是很多零零零零零零零？可是他如果减后面零，那最多就变成十分之一嘛。可是他是前少前面一，前面一一倒，后面零就真的零了。就一口气就给你结束掉。所以我们其实处在，这就是从这样的道理就可以看到，人极为不安稳，世间极为不安稳，因为他是靠众缘，所以无法自主。懂得观的就几句话就可以了，就其他道理就从这里咚咚咚全部做出来了，你信不信？ 你不懂道理，你就学完还是跟你一样，你不会去醒悟它。所以当我知道此生彼生的时候，才你看过去很多人在世尊面前，就只因为了解此生彼生就证阿罗汉了。你知道他意思吗？这个此生阿难不待此生是。你知道他从这个此生彼生此灭彼灭，就这样的道理才发觉一切虚假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就在这里连自我的爱着都抓不住，是不是？我讲了，原来一群诈骗集团，没有一个真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一个体会，就诈骗集团就是没有一块真，就像梦境没有一块真，都是因缘相生而起。所以这样讲说，因缘生法无自性，无自性故即是毕竟空，毕竟空就是那个自性不可得了。所以不要乱观空，我一直在强调空不能观，观空是方便说，你观空会妄想，没有空好让你观，是观有，观自信，要观这个自信要靠因缘，在众缘当中发觉自信不可得，才叫毕竟空。注意，这是逻辑。大智人讲，无自信故即是毕竟空，所以它是针对自信而说，不是隔离另外一个叫空。那自信在哪里？在众缘。所以这几句话是一个连，一个因果法。因缘生法无自信，无自信我才说空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一名是假名，即是中道义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讲出什么道理，那就事实了。我现在有时候懒得用实相，大家因为我讲实相，他又要去幻想了。我刚才讲着啊，用闽南话啊，都是安内啦，就这样啦。啊，你怎么修啊？他这样你就照这样做就对了。你跟我不要乱争乱减哦。有没有这样的因缘？有，没有的话就是损减过，你把它损掉了。没有的，你说有就争议过，你该怎么样？该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好了。所以后来学佛人是不是一条心就这样而已？我这样讲，所有法门到最后是不是一个法门而已？就不二法门。为什么？什么叫不二啊？事实这样而已啊。我这样讲，大家对不二法门一下是不是比较懂一懂？为什么不二啊？事实就这一个而已啊。所有佛法一定是依着事实而来，或者就不叫佛法。所以三法印是什么？三法印就是事实啦。不然我们现在讲三法印，讲又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回来。我现在就很怕这样，哇，又翻出墙，又不知道跑去哪里玩。三法印就是存在在你现前一切法当中的真实相，它就是事实，所以它是法印。所以如果能用正确角度看的一切法，这样就是佛法了。为什么？佛教讲的是事实，能说明事实的就是佛法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快？是不是？所以学佛人只会越来越理性，只会增长智慧，绝对不会开始在那幻想啊。今天我要谈佛法的感应，也是因为这个事实才谈感应的。会不会感应？会。怎么会感应？你刚才吃不是会饱吗？啊，这叫感应。对啊，缘起的啊，感应都是这样哦。就像有没有净土，你看你现在坐哪里啊，有没有娑婆？有，净土就有，结构不同而已啊。有人在往生净土，他连净土都不大相信，有没有啊？啊，你讲的是唯心，我讲我连娑婆我都讲唯心娑婆。啊， 娑婆有没有？有。净土有没有？有。就这样。那为什么有？因缘哦，材质不同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是几百年前跟人家会不会飞？不会。现在会不会飞？飞。那有没有神通神足通？会会。为什么？因缘而已啊。有没有他心通？现在那么心理学很多东西都可以、看你的心在哪里动，是不是？随着科学，你就看到说，哎呦，怎么一因说法，不就是一下可以跟各方面的联系，在过去是不可能，现在我们网络视讯不是一口气就做到，啊，为什么能做到？因缘哦，啊，之前为什么不能做到？因缘不具足喽，你障碍喽，你执着喽，为什么执着？你设定的喽。那为什么执着？看错咯，看错就障碍咯，啊，障碍就通不了咯。慢慢谈，这要谈，可能这个谈个一年两年，我们就六十送离读变成600送去了。但如果这个源头没弄出来，整个学佛整个会乱掉。好，你看他这里讲，从本以来空。我现在要强调的是佛法最根源的东西。我一直希望大家把这个道理给找回来，从本以来空，非佛所作，亦非于人所作，就是说，有佛无佛，法尔如是。这句话其实他要强调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随着人家口头禅，但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真理在哪里？有佛无佛，能觉悟一切因缘的缘起义。这就是佛法的真实价值在哪里。所以有人啊，哎呀，如何感应？我说你不如现在暂时回头看看自己，这就是佛法的感应处。你跟念个千万遍的心经，你为什么不听下？哎呦，我这个身体怎么越来越老啊？留不住呢？这个还这叫心经？你念的那个不是？你为什么不稍微回头一下，看看你这个五蕴的不稳定？你这样的回头看，是不是就是比较照见？你念什么？福德、生灭、有漏。当然，慢慢熏习，或许为方便，慢慢悟入吧。但为什么不就这样？我们谈心经的时候，我们谈五蕴，了解五蕴，了解世间无常，不就是心经精神的一种运用吗？心经的精神应用，不就《金刚经》里面“若见诸相，回向则见如来”的道理？那现在问题是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我不知道他讲的无相是怎么证得，对不对？我讲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我讲说照见无蕴皆空，为什么它会是空？所以我们才讲这个论的。我跟你讲无相你不懂了，那我给你找个无相的理由了，啊，这个就是给理由了。有了这个道理，所有的功德才这里生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否则的话，无相无相真的无相。我们现在最会学的是什么？懂了缘起道理以后，就说他为什么无？因为缘起性空。我还是用我常举例的例子好了。有一个疗房，师父叫我去看，听说有一只蛇进去，你去看。结果他走在疗房面前，蛇五蕴合合，所以蛇不可得。他就在门口里面推，甚至还狂妄讲说，师父只叫我看蛇，其实连疗房也是众缘合合，房子也不可得。就在门口里面，蛇不可得，众缘生故不可得，房间众缘生故不可得。终于他一直在自我这样提醒，回去报告师父，蛇不可得。他后面还讲一句，其实房子也不可得，这个不敢讲，因为怕被师父骂。然后以后师父说，哇，那太好了，我以为有蛇。 因为我们现在寮房少一间，你住那一间，那怎么可以？万一有蛇呢？你要说不舍不可得，你去住。你修那种行能吃吗？现在很多人就修这种行了，就是修催眠空。所以到最后啊，越学越笨，学般若学笨的。这个佛在天之灵，当然佛也不能在天之灵了、啊。他一定要底下的人学般若而变笨，他说呵呵：“这是增长智慧，说还能变笨啊？你也太厉害了！这么一个增长智慧的法门，让你们修到笨，哦，钦佩钦佩！你们那个脑袋结构不是哪里来的？不知道。嗯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嗯。”